第35集。第二天中午，我身着一套整齐的西装站在河堤上。面前这条河宽23米，深5米，算是一条中规中矩的河流。河边长满了树木，一到秋冬时节，河面上便飘满落叶，其中一部分沉入河底，让冬天的河水变得又黑又浑。
冷死了。
跟在我身后的银质打了个哆嗦，然而寒冷的空气越是浮在脸上，我的头脑反而越发清醒。河堤与河畔之间有台阶相连，下到台阶中间处刚好能够望到关键位置。两边的河畔上各搭着一个帐篷，帐篷附近有几个男子，远远望去两边各有四五人，共计将近十人。他们每个人都脚踩长靴，手里拿着捞网，甚至有穿着潜水服的。我镇定自若地向男子们聚集的方向走去。
喂，剑池律师，你确定要过去？
身后传来了银质的声音。
没问题，
我回道。走近一看，果然不出所料，待在那里的都是些年纪轻轻的小伙子。从体格上看，有几个年纪甚至比高中生还小。这些小伙子充其量只是些听从自己头头的命令过来搜寻宝藏的工具罢了。其中一个小伙子注意到了我。
哎，姐姐，这儿可不是用来约会的地儿。
但我对此置若罔闻，只是快步走向河边。接着我又从包里掏出地图，跟周围的环境进行比对和确认。其中一个小混混大声嚷道：
小妞，你干嘛？
我没有回话。我曾嘱咐过银质，告诉他有人说话也别搭理，但此刻他的眼神却飘来飘去的，真是个沉不住气的家伙。
既然是保险箱，应该会很重的，如果扔到河里，恐怕就在离岸不远的地方。
前几天下了场大雨，河流涨了水，与最初的掉落位置相比应该有些偏离。
我把手放在眼睛上方挡着阳光，望向河面的某处。不过我只是随便看了个地方，保险箱当然不可能在那里。
喂，是那边。
小混混大喊一声，穿着潜水服的男子立刻下水。他跳进河里，熟练地游起来。正当我注视着他时，
哎！
伴随着叫喊，一只男人的大手出现在面前，挡住了我的视线。
姐姐，你别不理我呀。
一个小混混站在我身侧，其他小伙子也凑过来，把我们两人围在中间。但我依旧毫不理会，只是把脸挪开，继续紧盯着河面。小混混再次伸出手来挡住了我的视线。可能是怕我们报警，他们也不敢太过粗暴，没有直接触碰我们，只是最大限度地妨碍我们行动。不过这下我明白了，有他们赖在身边死缠不放，无法自由活动，更没办法安排潜水员下水。在我们受到阻碍，迟迟无法进行打捞作业的这段时间里，保险箱说不定真的会被他们找到。
这些家伙太碍事了，真拿他们没辙。
我用平淡的口吻说道。银质慌忙啊地回了一句。
说什么呢？瞧不起我们是吧？
旁边忽然传来一声怒吼。这位小伙子体格健壮，活像个摔跤手，大冬天的只穿一件薄 T 恤，胳膊上的纹身透过袖子若隐若现。
知不知道我们大哥是谁？想进局子里说事儿？
对方开始吓唬我们，但我依旧毫无惧意。要真的进了警察局，占优势的自然是我。 又一个人用挑刺般的语气吼着。
喂，你笑什么笑？
我大致四下里扫了一眼，没看到什么明白人。尽管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我也曾考虑这里或许有一个有资格说得上话的人。不过从一开始我就没指望过能和暴力团的人顺利沟通。
算了，我们走吧。
听到我这句话，银质顿时小鸡啄米般不住点头。与来时的阵势大相径庭，回去的时候银质反而快步走在我前面，看来他是真的怕了。坐进停在稍远处的宾利车后，他终于缓过劲儿来，抬高音量问道：
怎么样？
那副硬冲好汉的派头简直一目了然。
的确，有那帮混混碍事，很难顺利打捞保险箱，而且都是些小喽啰，似乎也没法沟通。对面的头头应该已经嘱咐过他们不能施暴，所以警察也管不了。要是他们以现在的状态继续仔细搜索，找到保险箱恐怕只是时间问题。
我摸着下巴，在脑袋里盘算着。
我们能做的或许只有故意帮人，用人数盖过他们。可是万一发生多人斗殴事件，善后工作会很麻烦。不但警方会介入，连我们都有可能以伤害罪的罪名遭到起诉。
离此不远的地方就有一家属于银质的简易旅馆。我们决定先撤退到那里，再做打算。宾利开了大约15分钟，眼前便出现了一座原木小屋风格的木质建筑。进去后发现屋内是客厨一体的结构，没有单间。楼梯上面的阁楼似乎是作为卧室使用的。
我喜欢山中隐居的感觉，所以最近买下了这里。
银质得意洋洋地说着，这一定就是所谓的男人的浪漫吧。方才还在暴力团成员面前怕得直打哆嗦，这会儿又大言不惭地提什么山中隐居。考虑到面子问题，我才没揭他短处。不一会儿，暖气把屋里烘热了。我打开电脑，查看保险箱所在位置周边的详细地图。
如果用网捞，保险箱离岸既远，沉得又深，恐怕会很麻烦。还是得动用潜水员才行。那群小混混是24小时不间断地守在这儿吗？
银质点了点头。
我雇了几个保安望风，他们似乎是两班倒，一直在搜寻。
大冷天的，这些混黑道的也不容易。按理说他们有更好的捞钱手段，应该看不上这点悬赏金。为什么不惜费这么大劲儿也要找到保险箱呢？
这我哪知道啊。
银质也想不通。
要是中小型企业还说得过去，但森川药业这种巨头公司很少遭到暴力团的纠缠。
森川药业的子公司有过类似的纠纷吗？
森川药业的子公司多了去了，根本查不过来。而且我原本也没参与森川药业的经营。
说起来，为什么银质先生你没有参与森川药业的经营呢？
我只是因为好奇顺口一问，银质却突然来劲儿了。他似乎非常希望别人问起这个。我感觉他要开始讲述自己的辉煌事迹了。
这就说来话长了。
还请你长话短说。
尽管打过预防针，但银质还是说了很久。这件事要追溯到40年前，当时只有20岁上下的青年银质爱上了一位名为美代的保姆。
尽管她谨小慎微，沉默寡言，却是个好女人。
我再次感慨，
男人会将前女友在头脑中美化后永远藏在心底。
这句话实在是至理名言。就这样，我心不在焉地听着他们两人一起观看戏剧，背着家人在外幽会之类的经历。